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两句啊，第四首的下面两句：其光若出诸莲花，则无量佛作化身啊。莲花是清净心，心里面呢现诸佛。古人有两句诗说得很好啊，李商隐的诗：何当百亿莲花上，夜夜莲花见佛身。这是境界，境界跟个人修行的功夫不相同。啊，功夫是什么呢？功夫是戒定慧三学，持戒清净浅。啊，功夫浅。世界清净，但是一定从这里下手啊！如果我们把戒律疏忽了，定就没指望了啊！所以持戒清净，这个心里面现诸佛了，这是观想。可是在定中见诸佛呢，那就真的现境界了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！这是看你的定功浅深啊，你见的佛呢不一样啊。我们凡人有见佛菩萨的呀，好像是82年，我们香港大屿山啊，宝林寺的圣依法师。到普陀山梵音洞拜观音啊，那我们知道梵音洞常常有人去拜观音呢，在里面见到观音菩萨实现。他告诉我，他那次去的时候是3个出家人啊，在梵音洞拜了半个小时，观音菩萨现身了，3个人都非常欢喜，都看到了啊。回来之后啊，大家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的，3个人见到的不一样。圣依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戴着毗卢帽啊，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的这个帽子一样，金色的啊，整个身体都是金色的 另外一位法师呢，见到的白衣观音，第三位法师见到的是出家比丘像。啊，你看看，同时见到。菩萨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诸位要知道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三个人那个能感的心不一样啊，所以菩萨应的就不相同。啊，这个道理，我们从日本江本博士水实验里面就会很清楚。啊，你看同样一杯水，三个人去看，三个人用一样的啊，我们都用爱心啊，真诚的爱心对着这个水，把这个爱的讯息传达给他，他的反应结晶呢，一定是很美的一个图案。那三个人呢，那个图案决定不相同。即使是一个人啊，先后啊看到的图案也不相同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心呢，刹那刹那在起变化了。所以江本博士告诉我，他试验这个十年的实验呢，啊，总是将近百万次了，这个实验呢，从来没有看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，真的就好像人的指纹一样，没有相同的。所以他就问我，这什么原因？我告诉他啊，纵然是一个人，我自己前一秒钟过后一秒钟，这个念头不一样啊，以为是一样，是相似，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相的时候一定要晓得，古人讲的话没错，相似相续啊，不是完全的这个相续，相似相续啊，说明宇宙之间的万事万物啊，确确实实是无常啊。无常就是刹那刹那它都有变化啊。所以三个人看去拜观音的时候，观音显的像不一样，我们能感的心不相同，所以它应的不一样啊，就跟水实验是一个道理啊。那么从现象的反应就知道啊，自己修行的功夫不相同啊。那见到这个金色身啊，那么样的殊胜，对十一法师讲到的啊，他告诉我的啊。那么这三个人当中的时候，这修行功夫的时候，十一法师是最好的啊。其次一个见到白衣观音，再三个见现比丘像菩萨三十二应身的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相啊！啊，不是他自己要考虑要现什么相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啊，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观音是等着菩萨了，哪有起心动念的道理呢？啊，那现象是什么呢？ 要记住，佛法里教给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两句话就解答的圆圆满满了。为什么会信？我们心有感它就信。现在为什么不一样？我们每一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相同，现在相就不一样啊！所以功夫真的是持戒修定开慧呀！啊，到开慧才有受用啊！智慧不现前呢，这个真正的受用得不到啊！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呢，像我们这种境界，这是观想。观想这个相为什么不现前呢？我们观想这个心不清净我们观想这个念头有夹杂啊，所以他就想象当中有，事实上你觉察不到。如果你的心清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观想会看到这个境界现前。所以一般人最容易看到什么？定中。啊，凡夫那是在梦中，梦中看到。啊，梦中看到也是为识所变。那一个道理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梦中是什么？善根深厚啊！你常常想佛了，是忆佛念佛了。这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讲的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。现前呢，古大德给我们讲，是在你往生的时候，佛现前，你还没有断气，你还没走啊。你会告诉你家人啊，阿弥陀佛来了啊，观音师至许多菩萨来接引我了，我走了。这是真往生啊，这个叫现前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叫当来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那么在现前呢，不是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在梦中见的，在定中见的，也都算是现前啊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记载的，他老人家一生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他在定中看到的，但是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你心里很清楚，用不着给别人说啊。他是最后第四次往生之前，这个境界又现前，告诉他众 我要走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在这个境界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。你看，往生之前才把讯息说出来，说完之后他就走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说了不走啊，那是假的，那就不是真的。那么梦中见到的呢比较多啊，我们同学当中啊有不少啊梦中见佛的，见菩萨的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般讲嘛，习气嘛啊。世间谚语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做梦的时候那个意识对于忆佛念佛还没有忘记，有时候就会陷入这个境界啊，尤其是念佛功夫得力，但是有这种见解呢也不要欢喜，也不必告诉别人啊。那么这是好境界，自己应当啊更加努力啊，更用功，对自己的信心愿心决定有增长啊，有帮助啊。啊，务必要认真念佛啊，凡是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世间的缘就不能不放下啊。所以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我们呢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正念，这就对了啊。这一句话是念佛的秘诀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啊，我们心绝不向别处攀缘啊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缘阿弥陀佛了啊。所以这个忆佛念佛，那个忆佛很重要啊，忆佛是心里头真有佛啊。念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心呢跟佛相应呢，那叫念呢啊，心上真有啊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心上有没有佛呢？有，但是除佛之外还夹杂着一大堆的誓愿啊，所以你的心不清净啊。如果能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统统舍掉，不再去想，这个舍并不是叫你把它丢掉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我们的心意识言语造作啊，还是照样过日子，会过得更幸福，会过得更圆满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烦恼了 啊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啊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确实啊，你会长生欢喜心啊，你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念佛，念到法喜充满，就证明你的功夫得力了。啊，念佛人还会有烦恼，这就说明你念佛的功夫不得力。啊，不仅念佛，修学任何法门，不但是佛法，你儒家念书，啊，读儒书的人，你看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那个乐就是法喜充满的快乐啊！你念书，念书得不到快乐，你不会念了。你看孔老夫子常常赞叹颜回啊，颜回是什么呢？物质生活贫苦到极限了啊，过那么样的苦的日子，但是飘逸啊，吃饭饭碗都没有，喝水杯子都没有，喝水什么用葫芦瓢，吃饭用什么是竹子编成一个篓子盛饭，贫穷到这样的地步啊！可是颜回的生活比哪个都快乐啊！他快乐在哪里呢？他修学有心得，就是佛法讲的烦恼轻智慧长啊，烦恼天天轻，智慧天天长，他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啊，六根聪利呀，聪明为利呀，啊，对一切法通达明了。啊，物质生活的贫苦，对一个通达的人来说，他明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果报嘛。啊，为什么没钱？前世没有修因，啊，所以这一世没有果报啊。那前世修什么因，这一生才能得财富呢？佛给我们讲，这佛法里讲的最透彻。财富是果，因是财布施。啊，过去生中，要是生生世世都喜欢财布施，让他这一生得大福啊，果报嘛。那我们前生没有修，这一生生活很苦啊。我这个命就是这样的，年轻的时候非常苦啊，啊，也有些看算命的个替我算，算的都不错，哎，而且的时候好几个人算的时候也不是在同一时也不在同一处，说的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也很相信 啊，想到什么呢？前世没有修才不是啊，前世也没有修无为不是啊，所以命里头没有财啊，这命里讲财库啊，我的财库空空啊。啊，没有修无为布施，寿命短促啊！啊，那么大概修了一点法布施，啊，所以还有一点小聪明，啊，这一点小聪明呢，就这一生救了自己了。啊，去学佛之后。张家大师帮助我改造命运的啊，头一天他老人家我也没有问他啊，我只问他，我知道佛法好殊胜，我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够快速的入门，我提出这么个问题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看得破放得下，你就入佛门。那这两句话呢，听起来好像是懂啊，要看破要放下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不是，所以他就叫我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为布施啊，我就真干了啊，没有钱呢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一块有没有？一块有，一毛有没有？这个可以啊，一块一毛都能布施啊。啊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你有多大的能力，你就尽你的能力去修布施啊，用真诚心、恭敬心啊，时间久了，真的果报就现前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很困难的啊，因为我看到佛法太好了，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宣扬，多么可惜啊！所以就发心呢，专门来学教啊。可是诸位都知道，学教的人没有人供养。啊，尤其是刚刚出家的小和尚，谁供养你啊？所以生活就特别苦。啊，那些一出家的时候就参加金灿佛寺法会，那就有钱。啊，代主会供养。那我不参加这些活动啊，那就没有啊。啊，在寺院里面只是吃住没问题，啊，没有钱的，啊，非常辛苦啊。刚刚学讲经不是那么容易事情啊，听众六七个人，十几个人，二十多个人就不少了。而且也不是天天讲，一个星期讲个一次两次啊，这样子熬过了十年啊。为什么呢？十年慢慢就有进步了嘛，有进步听众就比较多了 就有一点点供养了，不多，大概维持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去了。所以前面我记得前面十五年非常艰苦，那个十五年你要不能够咬紧牙关度过，你就会退行了，这个路才走不通了。真叫什么不怕死啊，什么都不顾啊，才把这个关口渡过了。那么讲经是有发布时，用我们的精神，用我们的时间，用我们的体力，这叫内财布施。所以老师给我们讲的三种财发无为啊，这通通都有了。所以十年之后真的转运了。从前算命先生算的都不灵了，就跟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这个四极相仿佛，就不灵了，越来越殊胜。那么算命算我的命运呢，是过不了45岁，真的45岁那一年呢，害了一场病，病了一个多月。我心里想的，寿命到了，所以没有看医生，也没吃药，念佛求往生了，念了一个多月了，身体好起来了，那一年呢平安度过了。我没有求寿命，我也没有求财富，什么都不求，一切都是随缘。只知道佛法这么好，没有人认识，非常可惜。我觉得我知道了，应当要尽一份责任，自己认真学习，把佛法介绍给大众，就这么一个愿心呐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30年前，那一年。好像是50岁，第一次到香港，也是第一次离开台湾，以后发源就越来越深，都是发展到海外，从香港接对联，日本、韩国，然后就到美国、加拿大。缘就越来越殊胜。那么讲经的时间也增加了。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讲9个小时。精神真好啊。所以在这个差不多是也是要30年。我从香港回去之后，我们才有一个图书馆，有个道场，韩馆长经营，我们开始有录音， 啊，那么以后也有录像啊，所以保存这个录音录像啊，到现在这30年当中啊，就保存的相当多了。过去机器设备差，效果不好，可是同学们呢还非常珍惜，用现在高科技的方法，听说啊，依旧保存的差不多将近有15000多个小时啊，所以华藏卫星电视拿这个东西出来播啊，如果没有常年的累积，电视台每一天播放的，那播几天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现在看的还不错。啊，他这个电视已经4年了，还在继续播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明了之后啊，求财富，求聪明智慧，求健康长寿，你就要懂得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啊，布施会非常快乐啊，尤其是布施不求回报，回报是自然，根本不要有个念头我去回报啊！所以我到了晚年啊，特别是最近的10年啊，真的像佛法讲的有求必应啊，可是决定不能妄求啊，那就错了。我所求的不为自己，为众生啊！啊，今天世界动乱了，我所求的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佛法能够发扬光大了。佛法的发扬光大，就能够落实化解冲突，和谐社会，和谐世界啊。那么学佛必须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是我一开头张家大师教导我啊，他叫我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啊，我们才知道真正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为人啊。那么学佛呢，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佛真放下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，他的僧团人数真不少，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1255人在长随众 啊，这么多人住在哪里呢？住在旷野，没房子，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你看人家过这种生活啊，每天吃饭到人就徒步，圆门徒步啊，别人给什么吃什么，学习什么不执着不分别， 随缘而不攀缘呐、啊。当时有国王大臣供养的道场，啊，习俗及孤独园，住灵精舍，啊，这个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。佛接受我，不是不接受我。啊，接受怎么样呢？借给他用，他不要所有权，我们今天讲产权他不要啊，这个土地房屋财产是债主的啊，佛跟弟子们借用，在这边讲经教学啊，哪一天别的地方语言成熟了，佛就离开了，道场的还给债主，心都清净，弟子们心也清净啊，有道场就有染污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要操心呢去经营道场啊，这一经营就染污啊。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你没有道场不行啊！我们现在人的身体啊，现在讲的是免疫系统啊，抵抗的能力啊，不能跟古人比啊！啊，佛带着大众天天在树下坐就行了，我们今天要在树下去坐的时候，我想做不到三天呢，就要到加护病房去了。体力不如古人的，你从这里想的是，古时候的修行人身体多健康啊，日晒风吹雨打不在乎啊，他不生病啊。穿着那么样单薄，那么简单，没有鞋袜，都打赤脚啊！啊，所以世尊给我们做了好样子啊。那么中国祖师大德教我们啊，特别是印光法师教我们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修行应该怎么做法，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建小道场啊，注重呢不超过20人，非常有道理啊，小道场不超过20人，你维护很简单啊。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，能够有3-4个护法护持你，就力量他们就做得到啊！啊，来照顾你，来供养你，你可以不要去化缘啊，不要去看别人脸色，身心安稳呐、啊，一心向道啊！啊，生活的需要并不多，尤其心道清净的，我们就饮食，纵然不能做到日中一食，过午不食是决定可以做到的。啊，晚餐可以断掉啊，省很多事情。早晨喝一碗粥就够了啊，中午这一餐呢行了，烦恼越少，我们能量消耗吧也就减少了啊， 那你需要补充的当然就不多啊。所以二十个人这个标准呢，祖师定的，我们感到说在现前这个时代实在是太好啊，我们要依教奉行啊，不能搞大道场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啊，我这二十个人在一起，二十个人个个都能往生啊。就像当年慧远大师啊，他福报大，他道场不小，有123个人个个成就，这个叫殊胜，这叫庄严啊。道场再大，人再多，一个往生的都没有，那就错了啊，大错了啊。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学佛心要在道啊，这个世间要看透啊。张家大师讲要看破啊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对这个世间绝对没有一丝毫贪念啊，时时刻刻的想走啊，啊，到极乐世界去，对这里还有什么贪念呢？啊，你才真正能放下。啊，放下越多越自在，放下越多越清安，身心安稳。啊，无论我们的环境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也好，恶缘也好，都没关系啊。像佛经上所说的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日啊。我学了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就是看你怎么个看法。你要能够啊，真正把分别执着看淡了，你才能看到啊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如果分别执着严重，你看不出来啊。只要心里淡了之后，就看出来了啊。坏事未必真的是坏事啊，好事也未必真的是好事善恶好坏两边通通都离开了啊，真正是好事啊，真正是好人好事啊。那么此地讲的光是我们的心光啊，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在外面的这个光啊。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你说多快乐啊。那么现在人毛病在哪里？总要清楚，毛病在贪婪 啊。那我们实现的是实现不贪啊。现在人的是傲慢，我们实现的谦虚恭敬啊，要做出来 绝不要想着别人什么感受，我只要这样做，时间久了，它就起感化的作用。啊，你看人对待我们没有礼貌，我们对人有礼貌。啊，我们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信徒。啊，常常写东西给我看，很少有一篇文字是写的工工整整的。啊，都写得很潦草，都写得很随便。啊，那我们要晓得，我写给他的呢，工工整整的。啊，一点都不潦草，规规矩矩。啊，这是教育。啊，你对我的，我了解，你没有学过，连《弟子规》都没学过。啊，你不懂得孝亲，你不懂得尊师，啊，我要用行动来帮助你，啊，口舌没有用啊，啊，我要用行动帮助你啊，啊，把孝，把敬。把这个对人的尊重、爱护、帮助，要用行为表现出来。啊，也不要祈求。哎呦，他真的改过来了，不用，我只一昧去做。只知道我这个做法是正确的，啊，是正常的，应该这样做法。啊，他能不能领悟呢？那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。我们对这桩事情不起心不动念，为什么？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的，啊，应化在十法界，在六道啊，就是这么做的啊。啊，我们学佛要学诸佛菩萨，啊，诸佛菩萨如何教化众生呢？那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出家学佛如是，在家学佛也如是。啊，我在出家的老师是张家大师，在家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我亲近李老居士十年。啊，我看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与佛经教相应啊，我在这里学会了。出家是佛弟子，在家也是佛弟子。出家人要给社会大众做榜样，在家人也如是啊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只是形象不相同啊。实质完全一样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啊，世尊示现的出家佛。 同时与一位在家的居士维摩诘居士示现的是在家佛，而世尊的弟子，你看像目犍连、舍利弗、阿难、迦叶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也同时跟维摩居士学。他们见维摩居士都是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这给我们说明是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要尊师重道啊。你虽然是出家人，但是维摩居士是你的老师，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，你对于维摩居士要跟对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不能够厚此薄彼，平等的。世尊当年在世已经教我们了，我们今天用平等心呢，看所有弘法利生的在家出家的这些老师，这就对了要不然佛陀跟维摩的示现呢，我们什么都没学到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学习到此。